悔改就是首先我去发现天主是仁慈的，而且天主是无限仁慈的，他愿意宽恕我的罪过，他愿意白白的来宽恕我的罪过。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杠子的比喻，1620页，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杠子的比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11到3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小的向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父亲遂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他在那里荒淫度日，耗费他的资财。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那地方正遇着大荒年，他便开始穷困起来。他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上去放猪，他恨不能拿猪吃的豆荚来裹腹，可是没有人给他。他反躬自问，我父亲有多少佣工都口粮丰盛，我在这里反要饿死。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并且要给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他离得还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了他，动了怜悯的心，跑上前去扑到他的脖子上，热情地亲吻他。儿子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了。父亲却吩咐自己的仆人说，你们快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给他脚上穿上鞋，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应吃喝欢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了。他们就欢宴起来。那时他的长子正在田地里，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欢声，遂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这是什么事。仆人向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见他无恙归来，便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遂出来劝解他。他回答父亲说，你看，这些年来我服侍你，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未给过我一只小山羊让我同我的朋友们欢宴，但你这个儿子从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父亲给他说，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应当欢宴喜乐。 路加福音被称为天主仁慈的福音。我们读的这几个段落都是取自这一部福音，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被称为福音当中的福音，因为第十五章是三个比喻：失钱的比喻、亡羊的比喻和当死的比喻。而在这三个比喻里边，当死的比喻差不多是以一个最感人的方式，一个最真实的方式，一个最生动的方式，让我来明白天父的心。小儿子在外边挥霍完了财产，其实我应该发现，本来两个儿子，尤其是对于小儿子，他没有资格向父亲说你要给我分家，把我应该得到一份财产给我，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付出，没有任何的辛劳，但是父亲愿意给他，给他之后他就去挥霍，一直到挥霍完了，在外边可以说受尽了苦，碰尽了壁，才想到了父亲，想到了父亲家里边那些工人，因为他连一个工人最基本的待遇都得不到，这个时候他想到了回家，而且他自己在发现说，我回家要向父亲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让我做一个工人吧，因为至少生活在家里边，即使是工人还能够有口粮，还能够吃饱。但是他没有想到，快回到家的时候，是父亲发现了他，父亲跑上前去拥抱他，而且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把戒指给他戴上，把袍子给他穿上，把鞋给他换上，而且为他宰了那一只最肥的牛犊，与他欢宴喜乐。悔改就是我重新回到父家，而且重新回到父家里来体验这一份做儿子的喜乐。即使是我挥霍尽了父亲给我的财产，我变得一无所有，我变得一无是处，甚至我变得满面疮痍，因为我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毛病，甚至有很多的罪过，但是父亲没有责斥我，父亲没有挑剔，父亲没有训斥，父亲反而会说把最好的都给我，而且父亲首先能够来拥抱我。这就是每一次我们去与天主和好的喜乐，每一次归到天主的台前，每一次去办告解，都是在经验这一份喜乐，都是在体验这一份老父亲的拥抱。教会特别借着神父，借着主教，借着执行和好之物的人，重新把这一份和好带给我，重新把这一份喜乐带给我，这就是信仰的意义，这就是悔改的意义。天父主动的来邀请我悔改，是他的这一份仁慈，这一份等待，这一份拥抱，是他为小儿子做的这一切来吸引我回到他的身边。悔改不再仅仅是一个很觉得没有面子的事情，觉得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悔改应该成为一份喜乐，因为天父愿意使一无所有的我成为最富有的，无论是戒指，无论是袍子，无论是鞋子，都在象征地位，象征尊贵，象征权势，象征与这个家有一份关系。耶稣为我做了这些，天父仍然在等待我， 就是接着来读这些福音的段落，让我能够来明白天父的心，也明白基督的心，明白基督对于我的渴望，他一直在等待我悔改。天父为我所做的这一切来吸引我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不要再犯罪，不要再伤天主的心，不要再让天主难过，我应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耶稣公开生活的第一句话就是提到了悔改，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接受天国来临的一个准备就是悔改，升天堂的一个准备就是悔改。我们往前翻，看第一个比喻，亡羊的比喻，1619页，路加福音第15章第一节到第七节，1619页，路加福音第15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亡羊的比喻。众税吏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为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及经师们窃窃私议说，这个人交接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你们中间哪个人有100只羊，遗失了其中的一只，而不把这99只丢在荒野，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直到找着呢？再找着了，就喜欢的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来到家中，请他的友好及邻人来，给他们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又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同样对于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欢乐甚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在2000年禧年，越南的一位枢机主教叫阮文顺，他来给教宗及教廷的那些工作人员来讲毕竟。他说耶稣有几个缺点，耶稣的第一个缺点就是不识数，不会算账。他就来举这一个亡羊的比喻，你想一想，有哪一个放羊的说91共100只羊，有一只丢了，就把99只留下去找那迷失的一只，把那一只找着了，这99只又都跑了。我们能够应该去明白，就是说这个比喻要表达的意思，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欢乐甚于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耶稣要把99只留下，去寻找那迷失的一只。耶稣要去找亡羊，寻找那一只走失的羊。也可以说，耶稣在找我，耶稣在找我这个罪人。可能有一些时候，甚至很多的时候，我在躲耶稣，可能很多的时候我在为我自己找理由，不想去参与弥撒，更不想去办告解，甚至不想去祈祷，不想去参加教友们的聚会，因为我是罪人， 因为我有一些罪过，因为我不想悔改，因为我心里面有压力，我在躲，耶稣在找。耶稣要把99只留下来找我这一只，耶稣在找我。而且当他找到我，他要把我背在肩上。我想有一部分人不想办告解的原因，一个方面就是好像有一些失望，就会觉得我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过，天主一定不会宽恕我，又会想说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去悔改，我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改，什么时候才能够改完。耶稣他愿意把我背在肩上，背在肩上，这应该是一个很美的经验。可能我们每一位差不多在小的时候都会有被父母被长辈背在肩上，甚至骑在脖子上的一个经验。背在肩上在代表一份疼爱，疼爱的一个很特殊的表示。耶稣在等待我，耶稣在寻找我，耶稣愿意找到我，而且把我背在肩上。这就是借着和好圣事我要特别体验的，这是耶稣为什么来邀请我悔改，他已经把这些都准备好，把戒指，把袍子，把鞋子，把肥牛犊都为我准备好了，他才邀请我悔改，他才邀请我回到他的身边，他在邀请我不再犯罪，不要再固执于恶，不要再让天主伤心。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应该想到老一辈，无论是主教神父，还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还是我们自己的前辈，他们都为了信仰付出了那么多，甚至他们付出了生命，他们要被批斗，要被迫害，甚至有一些会被判刑，但是无怨无悔。作为他们的后代，作为他们的子孙，作为他们的羊，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他们为信仰受了苦，为信仰做了证，他们也希望我们结果实。所以不用说看天主，就是看这些人，看老一辈，看他们所做的，看他们所付出的，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榜样，我又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乡村的生活。我们可以看老神父越来越少了，现在总神父是年岁最大的了，除了他之外60岁以上的都很少了，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的。老一辈一位一位的，他们要回到天主的身边，他们回到天主的身边是带着一份安慰，还是带着一份遗憾？因为即使他们离开了，仍然在挂念着我们，仍然在挂念着这些羊，他们希望我也有一个相称的生活，他们希望我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希望我做得更多，他们希望我有一个更好的见证。你们有时间可以去网上去看范主教的一个简历， 去网上就能够搜到，里面去谈他自己的一些生活，当然没有谈的很多。当有人去问到他在劳改农场，或者是说他在受迫害的时候受的那些苦的时候，他可能会谈的很少，甚至一笑而过。但是他真的付出了很多，不只是他自己，老一辈的主教们、神父们，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在做着见证。甚至有一些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家里的老人，我们的祖先，可能是爸爸妈妈，可能是爷爷奶奶，可能是什么样的亲戚，他们也被批斗过，他们也受过一些苦，受过一些迫害。但是当我们来看这些老人们的时候，他们对现在的我们可能大部分是遗憾，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贪恋的太多了，我们对世俗挂虑的太多了，但是对天主的反应太少了，对信仰的回应太少了。悔改就是发现他们那一份对信仰的执着，我也愿意重新开始走他们曾经走过的路。提到这些不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抵触的情绪，不是让我们有一个仇恨，因为可以说这是中国教会，这是大陆教会的一个特色。在整个教会大家庭里边，我们的身份就是作证，就是默默的作证，就是被迫害。天主愿意借着我们的付出，愿意借着我们的奉献，甚至愿意借着我们老一辈的鲜血，而带给其他的地方的教会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发展，更多的活力。我们没有抱怨，只是说老人们留给我们的这一份遗产能不能够使我们也接着传下去，老人们递给的这一个接力棒能不能够因着我们的奔跑而仍然能够往下传递，甚至我们应该是跑得更快。虽然说今天的环境和昨天不太一样，不再有一个很明显的迫害，但是今天有一个更大的使命，老一辈就是用生命，就是用鲜血来见证信仰，而我们要用生活，要用一个真实的信仰的生活，要用一个在光中行走的生活来为天主作证。都是为了作证，但是方式不再是一样的，不再问你是不是信教就会批斗你，就会惩罚你，甚至就会判刑，不再是那样的方式。现在是世俗的影响，现在是吃喝玩乐的诱惑，现在是魔鬼借着现世的一些利益来吸引我不再看天堂。那么悔改不是如同老一辈一样，他们在用鲜血，在用生命去做见证。悔改就是我开始一个真正的天主儿女的生活。虽然生活在世俗当中，虽然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上，但是我不应该再贪恋世界，不应该再贪恋与世界有关的这一切事。我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天主儿女的生活，用我的行动为天主的名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悔改就是我来发现我的身份，我是基督徒， 我是天主的儿女，我是教友，我要有一个相称的生活，有一个跟随耶稣的生活。我们来读这些福音的段落，接下来发现天国是为所有的人准备的，为赖病人，为罪妇，为税吏，为强盗，为摊子，为所有的人。天国是为所有的人准备的，天主邀请这些人都能够进天国，而首先天主来邀请我们，因为我是他特别拣选的。他特别拣选我，拣选我的目的是希望我能够做见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不再是一个无所谓的，不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不再只是去混时间，不再只是去走形式，而能够怀着一份真诚的心。这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回到天主的身边，这是一份喜乐，是一份光荣，是一份荣誉。回到天主的身边，邀请我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不再随心所欲，不再那么放纵，不再只是知道贪图现世的享乐，更应该来看天堂，更应该来看天主，更应该来看我活在这一个世界上的目的和方向。主，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主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他就得到了洁净，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能够越来越明白天主的心，明白天父的心，明白天父对于我的这一份渴望，也开始度一个新生活，一个真正的天主儿女的生活。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接受天父的宽恕，我愿意接受天父的拥抱，我愿意接受耶稣把我背在肩上，我愿意体验做天父子女的这一份喜乐，戴上戒指，穿上袍子，换上鞋，而且去吃那一个肥牛犊，去欢宴喜乐，因为天主爱我，因为天父愿意把这一份恩典来赐给我。好，休息一会儿。